你在想的过程中有跑出岛屿天光吗？因为它刚好在十年的范围内。
没有。
欢迎收听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我是立维，
我是克劳高雅。
那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是由两个主持人互相出题，彼此每个礼拜来分享一些太好了不能只有我知道的事情。那本集的主题是我们要借鉴一下马世芳乐评人的主题，叫最能代表我们这一代人的一首歌。那我跟克劳高雅会来聊聊我们心中的那首歌会是什么呢？那照惯例我们前面会先闲聊一下，如果你想要直接听主题正题的话，可以到我们下面的时间轴点选我们的进入正题的时间。那现在时间是4月7号的上午10点。4月7号就是刚地震完的这个礼拜。关于地震那一集，我们在应该是你们听到的时候应该是上礼拜
前几天的，对，
时事一下应该我们有聊。所以我们这一集啊，如果要听我们地震的时候在说在干嘛的话，可以去听那一集。我们这一集可能会稍微把主轴放在其他地方。那首先呢，四月到了，要来跟克劳高雅 update 一下。好像四月初本来克劳高雅有个计划，结果好像出现了一些意外，是吗？
没有啊，我如果自评的话，完成度大概75%。
Oh.
因为就是我三月的目标是看完《佛罗姆爱的艺术》，看完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然后读台语嘛。目前的话，我把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这本书看完了，
看完了，
而且真的是我觉得蛮好看的。那但因为我不会在五分内推它，所以就分享一下。它其实就是胡慕婷在写一位女性杀人犯，而且后来被判死的林雨汝，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就是女性杀人犯在整个社会里面他的位置，然后他的分析，就是过去至今的女性杀人犯，不管说是连续或者是被判死刑的这些人，他们有一些共同点。那些共同点其实就是你从性别的角度去切入犯罪者的一个众生。那他其中有一部分是林雨汝的自传，那怎么样取得这个自传？而且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的一点是，它很好的强调了作者如何反身性的去思考这本书。它不是单纯的去写这个人的故事，而是去写我如何告诉你这个人的故事，我跟这个人在互动那个过程中，我在考虑要呈现给你的东西的那个过程都很好的被撰写出来。对，因为我觉得然后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同在写东西给大家看的人来说是有更大的共鸣，你会知道那些过程都是你曾经经历过的，会对于自己有不同，就是会一直有灵魂拷问，是这社会真的需要我这样的书写吗？或者是我这样的书写我要如何例如踩住跟受访者的那个界限，我既需要真实，可是那个真实又需要我付出多少。这件事情已经逾越了一种采访上的伦理，而是在从事非虚构写作的时候，那个所谓的虚构跟不虚构的界限究竟是什么。然后因为林雨汝自己本身一些状况，那个所谓的真实更难被建构出来的时候，作者如何去交代这件事情是更为重要的。我就念一段后记里面写到，他说疾病是标签与框架，有时就会引发偏见，有时却是理解不可或缺的基础，无法笃定，让我难以用全知的角度叙事。观点浮动，如何看见隐匿在阴影里的事物，一切的界限又是什么？当叙事不一定成为故事，而故事有时不是真实，每日都问自己困难的问题，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让我的友谊成为主旋律。就我觉得任何有写过东西的人，或是任何理解到真实世界它不是一个
非黑
一翻两瞪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它？有时候他其实也有提到说，他希望这种友谊也成为大家未来在看社会世界的时候保有的一种态度，这是一部分的四月目标。然后佛罗姆的爱的艺术就有一点微停滞，就大概看个1/3这样。念台语的部分就有一点又有一点模糊，就是我有读然后也读了几次，但是那没有
连续性，
就例如没有每个礼拜在读这种 这么 routine 的，但就是有时间的话我就会读一下，然后在那边写，然后在那边念。哎，那个时候真的是会觉得有很多音是我原本以为他是这样念，但结果他不是这样念，就是那个细节的概念，我原本觉得我已经算是对于台语算有敏感度，知道例如什么音呐、音呐这种、这种东西的时候，在写就罗马拼音的过程中，发现哇，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念，或是哎，原来这个词它用到的音是 A 而不是 B， 然后那个过程有很多谦虚的学习，就觉得啊，果然这件事情是需要再更认真的去学习的。待会可能也会提到，就是接下来会想要自己从就是母音子音再进一步。就是应该说再更复习，然后知道说哦哪些音可以念什么。就是四月也会希望把复习台语当成是一个目标，可能我今年的目标每个月里面都会有都会有台语部分。对对对，然后这大概就是我的三个三月目标。然后我三月也有去做脸，但我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做脸遇到的事情，以及我后来有做了什么样的努力跟改变。
好，那换我。我的三月目标说要读两本书，一本是时代如何转的弯，那另外一本是极限返航。那这两本呢刚好在这个连假我把极限返航也读完了，再加读了一本方舟推理小说。对，那这两本我可能都会在五分推推它，所以我在这边先稍微按下不表。那总而言之这两本都非常好看，然后等不及的话就是尤其是极限返航，就是最好是不要在知道他要干嘛之前，然后都可以去就是去看，这个收获感会最大。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真是惊喜，然后里面也出现了很多我自己觉得很美的段落。极限返航跟时代如何转弯都非常好看，那方舟是刚好昨天晚上因为推理小说的关系就一口气把它读完了，也、也非常赞。但因为推理小说就是一个很难推荐的东西，就是就是
你喜欢那个案子你就喜欢，
对，而且要不爆雷的情况下推荐你就很困难。但我自己私人以情绪来说就是非常推，然后因为我也是在推理版上看到大家非常推说它是神作，然后不负众望。好，那我自己还有也是也有跟克尔高雅一样许下练台的目标，但因为我自己后来就是觉得先熟悉台语，反正我就是用空闲的时间一直在看公视台语台和听台语的 podcast、先让自己去练习，然后才发现哎、原来有些东西是这样念，然后去看一下。其实因为我刚好吃晚餐的时段会看到同公视台语台的那个儿少节目，是蔡昌宪跟米可白主持的，非常了不起，华语念的话非常了不起，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他其实就是邀很多小孩来上节目，然后用台语的各种拼音然后或者是造词造句去完成就是挑战，这样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看的、就是对我这种刚开始学习台语的各种基本来说就非常好入口，然后你也不用怕听不懂。然后像刚刚克尔高雅讲到的、学了之后才发现哎，干好多东西都是错的那感觉是深有体悟。好，那我们来要许下四月目标吗？
嗯，
好，那因为我呢反正我昨天看完方舟之后又开启了、这本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听过，反正我也是想要继续读书啦，因为我最近觉得读书开心，是一本韩国的算是科幻短篇小说，叫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进、
我知道那本，
然后目前看到一半的，然后再来想要看的另外一本书叫 Stay True 保持真诚，是一个台裔美国人去年出版的自传，然后就得到2023年第一届的普利兹自传奖。他最近被、对对对，他被翻译回来，然后也把想要把它看完。我先许两本就好了，因为也是要准备考试啊。对，三月的考试有顺利通过、然后反正就是要继续准备四五月的考试这样子。那就是一样先下两本书好了，那其他的就再看看，如果中间有遇到什么要再加的挑战再说跟台练习台语来要一直练习。看到高雅呢，
我的话呢，就第一是我刚才突然发现现在是4月7号、嗯、浩哥之前推荐我的諮商所他们的年轻人諮商方案的表单4月3号公布，就突然想啊我错过了，因为其实我3月那个时候他们表单一公布好像半小时以后我就有去填，然后再发现他们满了，然后我就记得他们4月开放4月3号，然后但你知道4月3号是反正就又没有填到，对，但我还是会有点希望，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尤其这一两个月的睡眠状况更差，我自己还是有点希望自己可以去赶快去看个医生，不然年度你年度目标不放进月度目标里面就没有时间来帮你实现，我自己会有点希望可以透过有药物让我的睡眠再正常一点，觉得就先去看医生之后再说嘛。然后第二是就当然就把爱的艺术看完，第三是我之前买了然后一直没有看的一本书是疯人院十日记、哦、一部分因为说我刚看完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嘛，那他一部分在写书写者跟疾病，那我有一点想要去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有点像是记者进入精神病院去填掉
八旗那一本疯人院卧底十日记传奇女记者的精神病院纪实报道，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有点想要去看一下这本，有点像是延伸阅读，对
哇看起来很哈口，
不会啊，我的书柜上还有贝里清源呢、嗯
欸、说到贝里清源，其实我刚刚在想下目标的时候要不要下这个，因为我刚买，
为什么
就是
哦、
不是下这个、啊、
那你不是看完了，
我看完了我看了，我要讲的是因为贝里清源的作者安德鲁所罗门，我很喜欢他的贝里清源跟正午恶魔，然后他去年的时候有出一本书叫比远方更远、嗯，那报道者有特别好像帮他就是摘录他的书摘来写一篇文这样子、啊、因为最近买了，虽然我是买电子书啊，但看他厚度好像好，我会尽力把它放在四月、看能不能至少看个一点点也好，
嗯嗯嗯，对，那所以就目前的话就先这样，那一样要读台语，然后每月跟他报告台语进度这样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四月目标，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的四月目标、嗯、那还有一件事是克劳高亚就是从地震之后一直很想要分享的事，但我一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事情，我们请克劳高亚自己来讲一下、
就是之前就有跟大家说就是我这礼拜要去，哎，我有跟大家说吗，不知道，我有跟立伟说我要去潜水然后所以本来理论上这集节目我应该要是例如在小琉球在小琉球录音的但是这个计划后来遇到了一些事情，就第一是本来这个潜水呢是小年跟我说他要去潜水，然后我说哦我可以跟吗，然后因为我觉得有认识的人一起我会比较安心这样、嗯，但是这一团、啊、是不只是小年还有小年的朋友，就是小年的朋友要去潜水，然后就小年一起去，然后小年要考照，然后小年的朋友本身还有另外一团，但他只认识他那个朋友，所以我们有点像是一环扣一环扣一环
就你们都彼此只认识一个人
之类的，然后但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这个团队后来遇到一些状况，第一是在潜水计划的前一周小年受伤了，小年因为猫的关系所以、
哦、大受伤，
就是被反正他对他大受伤，然后被咬然后流血，然后医生有说他这两个礼拜尽量不要下水，所以小年的潜水计划就延期了，所以第一是我唯一认识的人要延期，他就没有要继续，然后我本来是觉得说因为他延期是有跟前店讲，然后他也是受伤的原因，所以我本来觉得我好像不好也因此 quit 掉、嗯、所以就觉得
还是要去，
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对就决定还是要去，但是因为在这之前我有先跟他唯一认识的那个朋友我们有先 line 聊过天，因为他们的那间前店不是我自己去过的嘛，所以我也想知道，例如我要注意什么，或者我要付多少钱，或是我要做什么。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都是透过小年联络他，我后来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好，因为要问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小年的问题，所以我后来就直接加了那个女生的 line， 然后就有问他，所以有点像是至少有聊过天的状况。那我也觉得他朋友是一个蛮好的，对对对对。然后在0403地震那一天，因为我们是隔一天早上就要出发，但地震那天以后，他下午就密我说，他跟我说一下，因为这是地震的关系，所以他不去了，所以我就咯噔，就是他也不去了，就是我唯一认识的认识又不去了，就是其他人我甚至连变
成跟到陌生团，
对，然后我甚至连他们的性别比是多少我都没有特别注意，然后完全也没有认识的人，然后对我来说光小年不去的时候，我那一周都已经处于一个很焦躁很焦虑的状态，就一直跟我伴侣说怎么办，就小年不去耶，怎么办，我很害怕，然后怎么办，因为本来是要直接从礼拜四下去，然后礼拜日才上来，所以几乎就在小琉球四天的时间，但突然小年不在，这四天就会坐如针毡，就那个时候整个礼拜都在 murmur 这件事。但是后来因为有一个人不去，所以主轴就问大家说，大家再考虑一次要不要去，如果你不要去的话要赶快
讲
提取消，所以我就赶快后来看到他这样问以后觉得有台阶下，就赶快跟他说不好意思，因为当然也不只是因为
地震的关系不去，
对，因为但还是有这个原因，因为还是会觉得，因为就毕竟是离岛嘛，所以你也不知道，例如海况的状况是什么，虽然前天都说还好，然后而且我也会觉得在这个时候出去玩有点不太好，就是都是叠加起来的原因。
你也懂社会
观感。对啊对啊，因为不是啊，因为你也不知道例如铁路的状况，然后你也不知道海的状况，所以会觉得对这个时候去有一点，就是我还是会有一点 concern 这样。然后在这个时候主教一问，我就欣然的跟他说，不好意思，就是什么之类，我就不去。然后我就传完那个讯息以后，我就截图给小年，然后就跟他说，你朋友不去，而且我还也决定我不要去。然后他说，原来他朋友也不去。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再截图给我的伴侣说，耶，我不去了这样。然后我的伴侣跟我说，哈，他订票了。
他订票了，
对，因为
他订到小琉球的票，
对，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礼拜一直在听我说，就会焦虑怎么办，你如果在就好，
他给你一个惊喜，
对，他就偷偷订了去小琉球的船票、车票、住宿，我就说因为我这个礼拜一直在焦虑，对，然后我说。就是一边同时觉得啊，那怎么办？要取消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啊，怎么这么感人？对对对对，所以才想要在这集不是地震分享，因为它不是地震的诅咒。然后就觉得蛮感人，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忘记我这礼拜刚好跟他聊到一件事，就是他去年觉得 best moment 是什么时候？然后他就有说他去年有一次去小琉球，然后因为小琉球是他很常跟自己要好朋友去的一个地方，
他
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安心感的地方。他有跟我说，就是他其实不太在乎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你说他自己
要不要跟我
也好，是不是？
不啊，因为我不是一直说我想要跟他一起出国嘛，他就说他其实不太在乎要跟我出国，但他很想要跟我一起去小琉球，所以他就有点像，因为这个礼拜我一直在旁边说怎么办，就是我好紧张，我没有认识的人之类，所以他就有点想要去。给我个惊喜，这样，然后就感人哦！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要哭要哭的，就觉得
你要赶快去再私讯主揪。
没有，没有。后来就是，当然我也可以不退票，然后跟他一起去，但是就一样是刚才前面的原因嘛，就是 地震的关系，然后也一部分是我这个连假有一点想要休息一下，
突然空出四天嘛。
对啊，所以后来就跟他说，虽然我真的觉得很可惜，因为这次的连假很长，然后他也不是那么容易有假。
我们能提醒一下，这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四天连假。
然后但是因为他三月也很累，就是出去玩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有点耗损能量，然后就也会希望他休息，然后这个时间点出去玩要注意的事情又很多，如果我们在自己家里附近，那我们可以更有安全感，更有做好准备，所以就跟他说那我们纪念日或是今年生日 再出去玩吧，就是谢谢你为了我有偷偷做这个惊喜，我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对对对，所以就分享给大家。我也不知道分享给大家干嘛。
太闪了，太闪了。
就是蛮感的，
是藏了一颗这种炸弹啊。我想说怎么一直很着急，就是靠高在这礼拜录音前一直跟我讲说他想要分享地震取消，然后现在在想地震取消，就我心里想法不就是啊，因为地震了，
啊、
所以对小刘就是取消了嘛。然后心里在想
说，取消就取消，
对啊，
什么
我想说，我还想说时事一下那一集为什么不能聊？还在那边卖关子啊，原来是很怕社会观感不佳啦。对，好，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大家分享的甜蜜小故事在这边。
本周近况。
对对对对。好，本集主题呢是要来聊聊最能代表我这一代人的一首歌。那会想聊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觉得我很欣赏现在也是作家跟乐评家的马世芳老师，那他在台科大有就是每年都会开一堂课叫文艺发展与流行音乐文化，那他的期中作业每一年都固定是会请同学们选出最能代表我这代人的一首歌，那他是限十年内的发行作品，不限国籍也不限语种，那从2012年就开始统计这份作业，那他每一年都会发表那一学期的统计结果，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也可以看到虽然现在2012年的记录已经只剩下就是他好像没有就是有把它锁起来，就是已经看不太到完整的记录，但还是可以从2012年就是这也是12年间就是经历的两任总统，那可以看出我们到底对这个社会这个世代对这个社会的想象或者是这个世代对自己的想象是什么，然后就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所以就想要也很好奇克劳高雅的选择，所以就来想要问问克劳高雅会觉得当你如果被出到这一题的时候会选什么歌呢。那其实在出这一题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有身边小调查一些朋友，但其实有被问到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想要跟大家就是在讨论这一题的时候也请把这个点考虑进去，就是有一个朋友就回答我说蛤，我有什么能力能够代表这一代人，那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边分享的可能我们会想要去回答这个问题，但也不能说这样回答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就是就被这样定义，所以大家如果在听我们讲话或者是在看这份报告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去思考说这可能只是某时某刻的某个小群体的样本，我觉得它有一些参考跟一些值得玩味的变化，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那这一集比较特别是跟克劳高雅出题的时候有在分享说诶，那如果不限十年呢，或者是自己在十年内选的话，或者是不限十年的话有没有什么备选的作品，那为什么选它，那在这边我们就那就先请克劳高雅来分享一下当初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选歌的心路历程是什么，那最后选了什么歌呢。
嗯，我想其实我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突然长期以来都有在关注马世芳老师的这个题目，然后每次看他的选择也都蛮有趣的，但是真的自己面对的题目的时候真的会想很多，就是
我自己有一些叫你写报告
我自己有一些标准，就是我当然觉得就他没有设这些标准，但其实我自己在想这题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标准
的。
对对对，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有点像刚才立伟说的，就是所谓的代表是什么。所以我会觉得今天比起选一些我自己觉得很代表这个时代的歌，我会希望是传唱度高的歌
啊。
对，因为我觉得
地图炮
就是大家不会想要一首就真的很小众，或者是你完全没有听过。就是举例，假如我随便举一首王拉斯里的歌，或者我随便举一首 Pink Chen 红粉恋人的歌，然后你完全没有听过，你们完全没有听过旋律，完全没有，即使他的歌词再怎么好，可是你很难被那个东西感动。所以第一次我会希望这个东西是传唱度高的歌，然后某种程度上大家都还算可以朗朗上口的歌。我觉得这东西我有给自己一
个
像限制，对对对对，然后再进入到我觉得他的歌词或是他的歌曲可以去传递我或跟这个时代有共同的一些地方，因为我不太可能摒除我自己的去看待这一代这个概念嘛。
嗯，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就也想了好几首歌，然后后来再次播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啊就是他了。那这首歌是2017年4月14号灭火器所发布的灯头米家长途夜车。那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首歌，是某种程度上他这首歌从开头到结尾他有点像是你就坐在一台客运上，你就坐在这台长途夜车上，那从3:30到6:30，然后过程中想到的很多事情。这首歌光就是如果你一点开这首歌，它开头的那个是吉他吗，就开头那个吉他是让我为什么一开始播这首歌就知道啊就是这首歌了。
你说那个前奏的拨弦，
对，很喜欢。其实这首歌的 MV 也是，然后这首歌我听的心境也是，因为我啦，因为我毕竟不是台北人，所以我在往返在台北跟苗栗的路上，思绪所想到的很多事情，这首歌都很好的从音乐上、从歌词上去传递出来。
嗯，
所以里面的所有歌词，就我就大致的念一下，但接下来可能不一定会用台语，很害怕。就是例如还有几段都在讲说想不起那个时候怎么离开，漂亮的生活也渐渐习惯，经过了很多年认识很多道理却找不到一条路回去，然后我渐渐失去自己，在竞争的花花世界里看不到出口，我暂时失去方向，可是我一定会找到回去的路。像他在后面有一段是你要把回来的路放在心中，我等你成功。那所谓的我等你成功这句话其实大家都有蛮多讨论的，那其中一个是过去的自己对于未来自己说我等你成功，就是有点像是跨时空的跟自己对话。然后我自己觉得对于我或是我自己身边很多人来说，大家到了抑郁打拼，然后离开了家乡，不管跟自己的家是好的关系或是不好的关系，但我们都很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自己小时候可以成为的人。但这件事何其难，你小时候想象过的世界跟你现在所经历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像之前就有提到318的时候，就是像之前就有提到318的时候，然后我很记得318那一天我醒来，我对自己感受到的一种你怎么会在这里就是我觉得就是距离自己以前想要成为的人还有很大的距离，然后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我没有想过我的就是10年前自己，没有想过10年后自己会这么不喜欢现在这个此刻的自己。可是所有你此刻想过的事情 小时候的你都会原谅你自己，因为你就是你自己，我等你成功。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去传递了这个概念。那这首歌其实就是这首歌有入围2018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但后来被 HIA 拿走了，但我还是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其实我很喜欢那种客运的概念，因为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台北到苗栗只有一间客运有营运这一条路线，就是国光客运，然后刚好这首歌的 MV 也是拍国光客运，然后因为我回家都是搭客运，所以客运的记忆对我来说
很真实
很深刻的。对对对对对，像就是我过去读过一篇散文，然后我觉得还很好，在谈这件事情，是侯继然的《37路通往童年》，然后在这篇里面他提到的也是在客运里面讲的一些话，那我就念给大家听，也是我对这首歌的一些感受，就念他其中最后一段好了。就是在行车的节奏里，睡梦中，荧幕上，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发生了多少事，有多少的欢笑与眼泪，我们都不知道。这一整车熟睡的乘客，有人总是可以神奇的在到站前醒来，有些人睡过站，醒来后看见一片陌生的景色，不知所措。在我的记忆里，坐在37路上，没有度数的眼睛映着那只消失的大鸟，长长的尾巴飞过不断变化的城市天际线，它是那么的安心，那么的快乐，因为它永远不用下车。就是这篇散文它在讲的就是当坐在车上的时候，它就是你就不在现实里，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在上车前跟下车后才会发生，而在车上是最魔幻的时刻，
时空
那时候，对，最魔幻的时空，最魔幻的时刻，你跟你自己在一起，你跟魔术，就是所有你外面看到的一切，你闪过的一切，你所有在心里面有过的奇想都会过去，然后所有你的过去跟现在会交织在这一个时刻，在你眼前。我很喜欢这篇散文，我觉得也很某种程度上也很好的呈现了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对于灭火器来说，它其实也是在太阳花运动，然后他们推出了这么多歌，然后为了社运摇旗呐喊以后，然后当就是整个社会慢慢的 move on， 然后他们在回头审视自己的那个过程中，对于自己写出来的一首歌，所以某种上也代表他们的心境，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心境是很共同性的，从小时候到现在，然后好像有经历过某一些高峰，可是我们现在是自己最喜欢那个时刻吗？但就算不是，我们仍然望你成功。所以就是我自己如果要选的话，我会想要选的一首歌，灭火器的灯头米家。
这首歌那时候出现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就是后来有我们就是大学社团的某一届送旧歌，我们最后就一起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真的很感人吧。因为就是以克劳高雅说他自己不是台北人嘛，我也不是，所以我觉得那个通勤的感觉，就你只要是离乡去某个地方生活的人都能感受到这首歌所要传达的情绪。然后我后来查了一下，这首歌也是，其实很多人在就这首歌推出之后，很多人的2018、2019到2021，其实都一直有蛮多人在选这首歌的。就我后来发现，我们今天要选的歌根本就是这些人都会选的歌，这些课堂学生都会选到的歌，对吧？这就是刚刚 Clark 跟他讲的，因为有一定的代表性，然后这个我们集体社会。有某种共识才会让这首歌出现在很多年的榜单上，或还才会让我们在这个当下选出这首歌。这首歌真的是，如果是自己或者去演唱会听，我觉得是一首会听到哭的歌，就是
一首听了不可以开圈的歌
啊。因为刚刚克尔在讲的时候，我想说我确认一下歌词，然后打长途夜车，后面 Google 搜寻就跑出开圈，然后
靠腰。
跟大家补充一下这个脉络，反正呢，就是因为这两个礼拜是台湾季跟大港接连在 那个南台湾举行。那大家如果有听我们很久以前的节目，就是以前我们有请易涵来上音乐季的冲撞指南，那里面就有提到开圈是属于在某些歌的时候会很热情的用身体或用肢体去冲撞彼此，和在那个圈圈下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氛围去就是互动。但有一些歌它的不管是歌词讲的内容或者是它的节奏可能没这么适合，
不适合，
对，但因为可能最近这几年大家越来越重视音乐季，然后有更多的人加入音乐季，或他第一次到现场他发现这个文化，可能有些人就是会有人在争执说哪一些歌可以开圈，哪一些歌不能开圈，那这个东西有点越演越烈啊。
嗯，还有乐团主唱出来说哪些歌就是希望大家沉静的去听他，就是不要开圈。
尬恰可不可以开圈？如果他在音乐界出现，我觉得搞不好会有人开圈。但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反正就是最近的一个小插曲。
对，那立伟呢？立伟的选的这首歌会是什么？
那就跟克劳高雅一样，我在挑这一题的时候也是以前看那个报告都会很讶异，比方说讶异啊，今年大家选最多的人是这个，或者是今年谁谁谁已经快渐渐消失出榜单了，这个每年都会很讶异。但是当自己选的时候，我也有给自己加一个限制，那个限制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不要选五月天唱的歌。我不要选五月天自己的歌。但我最后左思右想，我最后真的
还是跟五月天有关。
对，但真的没办法。那我要选的歌也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就是蔡依林在2018年发行的《玫瑰少年》。那它也是金曲30，就是刚好跟他讲长途夜车下一届的那一年的年度歌曲。那《玫瑰少年》呢，会选我那时候在做跟朋友小样调查的时候，我就说讲玫瑰少年还需要讲原因吗？但我觉得还是在这边跟很多人稍微解释一下，就玫瑰少年是由作曲是剃刀奖跟蔡依林，那作词是蔡依林跟五月天的阿信一起共同作词的，甚至他们合作一起产生的一首歌。那他讲的主要是台湾知名的玫瑰少年2000年过世的叶永志，那时候发生的叶永志事件。叶永志事件其实稍微在这边讲的话，其实他就是因为性别气质的关系可能遭到同学霸凌，最后伤重倒卧在血泊之中不治死亡的一个惨剧，那也是算是台湾性别运动史上蛮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因为他让社会的很多人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就是这个霸凌的心态或整个事件是很危险的，那也是至今在很多的性别运动中都会提到的一个关键的转捩点。所以这首歌其实阿信跟蔡依林在作词的时候就很大一部分从这样的视角，算是我觉得算是一种拥抱的视角去出发。他说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谁把谁的身体变成灵与穷尽自己嘛。我很喜欢的几个段落是生而为人无罪，你不需要抱歉，因为我喜欢不管是阿信或者是蔡依林他们在这首歌要表达的这个点，是我其实没有很喜欢 quote 一下这句话，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句话不是太宰治说的。我不知道你就要解释吗？反正他不是太宰治说的，只是他很常被当成太宰治说的，但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这句话。那这可能跟我自己本身的成长或本身的一些感受有一点点相似，所以我能明白有些人喜欢这句话，但我自己会没那么喜欢，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生而为人的那个选择不是你主动做出来的，所以你不需要抱歉。那我很喜欢我很感动的是蔡依林跟阿信他们在这首歌用可能他们的影响力去告诉大家说这件事你不需要抱歉，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段。那他的副歌用了一个很棒的手法是哪朵玫瑰没有荆棘，最好的报复是美丽，最美的盛开是反击， 别让谁去改变了你，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他有一段是大家那时候看歌词的时候就发现很巧妙的是，他把叶永志的这个人的名字永远的刻在了
放进去，
对，刻在了这首歌的歌词里。他说多少无知罪愆，事过不境迁，永志不忘纪念，往事不如烟。然后看到的时候才发现哇太美了，就是永志本身的意思就是永远写下来，那他把它融在这首歌里面。那我觉得会选这首歌原因是，当然是我们这个世代是历经很大以他的里程碑来说是很大的同婚通过的世代，那他也标志了我们这个世代对于各种议题的看法。就像 我自己觉得是像是蔡依林在得这座得年度歌曲的时候，他在上面的感言，他说叶永志提醒了我，在任何情况我都可能成为某种少数，所以我更要用同理心去爱我任何身边的人。这首歌献给他，也献给所有曾经认为自己完全没有机会没有选择的你，你一定要记得选择你自己，支持你自己。那我会选这首歌很大一部分是我觉得它其实点出了我们这个世代愿意更重视自己的，不管是情绪也好，不管是自己的身份也好，不管是自己的认同也好，去跟自己共处这件事。这件事可能在上一辈或我们的父母那一辈，可能因为社会环境社会氛围的关系没有被好好的处理，但是我们能够用这个方式去更认识自己，那去鼓励这件事情，也去让大家觉得认识这件事情是好的，是对可能对自己有帮助的，我自己觉得是很大的转变。那他被这样的唱出来了，所以我就选择这首歌作为最能代表我这一代人的一首歌。那他也是在马世芳出的这个作业中三不五时就会被提到的一首歌。
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我自己他是我 KTV 爱曲之一。然后
跳舞吗？
我很喜欢这首歌的 MV 就是有一部分是就是因为这首歌 MV 是大家穿着有点像五颜六色的西装，而且这首歌在就是这首歌在唱完以后 MV 会有后面一大段是各个老师在跳舞，就是蔡依林自己的舞团本身，例如还有跟很多外国舞者合作，其实在跳舞圈里面有很多人是又可以说是性别流动，就是他对于他的性别角色、性别流动、性别展演都是不一定那么是世俗里面所认定的二元性别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在最后那一段其实也十分感人，就是那一段 MV 某种程度上也很好的呈现了这首歌想要呈现给大家的你就是你，就是会有人全心的爱你，然后不管你是怎么样的都行，对，所以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他也是他那个之前南韩文化总统
啊，对，他有来永志有唱的，
对，李永志他好像选了一首中文歌，大家本来都想说如果要选一首华语歌可能就会选一些特别的，可能大家对传唱度在韩国可能最高或周杰伦的歌，但他却选择的是玫瑰少年，那用华语的方式唱给人听，就是大家那时候当然就觉得干怎么这么有 sense
对啊，永志其实对这也蛮有感受，像他们去年年末表演有表演 Born This Way
啊，
就是
Lady Gaga
就不管你是谁都行，对对对，也是概念下的歌。
好，那我们在这边提了我们认为能够代表我们这一代人的两首歌，但是我相信卡卡在选择的过程中跟我应该是跟我一样有很多跑出来的歌，然后或者是问了一下朋友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回答。那很好奇卡卡在最后泰选的那些就是第二名第三名或者是那些备选的清单中有谁呢？
第一是我自己原本在想这一题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长途夜车还没有十年，就原本以为长途夜车会不会十年了，
你以为他过了是不是？
对，就是我有点不太确定他的界限在哪里，对，然后但后来发现还有十年，所以我就欣然的选了这首歌。不然我其实原本有点想要选 这首歌，然后但他传唱度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本身是我很喜欢的创作者，是陈珊妮跟吕思萱合作的《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第一是我很喜欢陈珊妮，陈珊妮我觉得他真的是歌曲界的诗人，就是他的、他的音乐、他的节奏、对，然后他传递出来的内容都是我十分喜欢的，然后就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哇，梦幻联动，他居然找吕思萱合作这首歌。然后例如他开头就是说用三个字描述你现在的生活，他想了很久，面对未来一切毫无把握，原来生活不过是停下来就倾倒的单车。这首歌其实也是在讲你跟你期待的你自己差在哪里、但成为一个普通人没有关系，就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就好了。那整首歌的歌词就是在讲我想要成为什么，我想要成为例如小王子的那朵玫瑰，我想要成为风之谷的一段配乐，我想要成为烟盒里最后的那根烟，我要成为拒绝被世界改，我要成为自己拒绝被世界改变给你念错。然后对，就是我 也很喜欢这首歌，然后这首歌的 MV 进行也是一直往就是有点像往右在移动，然后大家一直往右在走，然后我觉得它是一首，就是也是一首人生的歌，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某种程度上，它要说梗吗？就是它某种程度对我来说有一个地方很符合这一世代的一首歌，因为大家在可能四五年前，大家会一直提到厌世代，厌世代，就是我们要成为谁，然后我们觉得一切都很容易提不起劲、这首歌更好的去回应了这个时代正在面临的一个集体焦虑，我们好像谁都不能成为，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例如经济成长的时代，当我们关注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一切都没有办法如我们预期的变得那么好，所以这首歌在概念上更符合对我来说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一个特点。然后但是它还是没有敌过等头名家，对，然后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备选清单，然后最后也可以分享一些我自己身边里面有调查到的，然后其中我问我伴侣的时候他提到了两个层次，一个是跟他自己有关，一个是他觉得跟这个时代更社会更有共鸣的。跟自己有关呢，他自己说 Trash 的歌一直都很多歌词很多节奏很多情绪都很符合他自己对于自己的很多想象，像是离开台北废废，但他最后选了终究还是因为爱，就是终究还是因为爱，还是一首相对来说可以说正向一点的歌，然后他有点像在讲感谢过去一切的自己，我也会抱持着感谢面对未来的一切，那一切终究是因为爱，而且终究是因为爱这首歌，因为我之前去火球季，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现场，我觉得这首歌现场是非常激励人心的，就是在间奏的过程中大家会一起唱着 LOVE LOVE， 那个感觉是很冲击的，因为整场都在唱，而且就是在配上那一段的间奏的旋律，就是会有种黎明升起的感觉，然后就是他选给自己的歌，但如果选给这一代的话，他其实选的是草东的歌，就是
草东也是
他就打开了草东的没错没错，他就打开了草东的第一张专辑丑奴儿，然后他说他自己在过去很忧郁的一段时间一直在听这张专辑的歌，然后我这次用这个题目的这个就是带着这个题目的眼睛去看这张专辑的时候，也真的觉得他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我刚才讲陈珊妮成为厉害的普通人的时候，我觉得他抓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我们对这个世界好多好多的质疑，然后我们好像用尽一切都没有办法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后来他选的是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专辑里面的勇敢的人，卖光了一切，你的肝跟你的肺，他们扔了你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人类，什么也没改变，什么也不改变，请别举起手枪，这里没有反抗的人，不用再围围墙，这里没有反抗的人，反抗的人就是他，因为他也是我伴侣，也是一个很在乎公平正义的人，可是 他又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所有可以追求的事情吗？然后如果是草动的话，我反而会想要选的是，我就是想选烂泥耶，就是我觉得， 对我来说、欸、
我好像有个朋友也选烂泥、
就是、怎么会变成了一滩烂泥，怎么会变成了讽刺、嗯、我想要说的前人们都说过了，我想要做的有钱人都做过了、
嗯、
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们虚构的，就是那个冲击的概念是曹东一直带给大家的、嗯、
他把它说出来了，
对，然后而且就是他的旋律，然后他的震撼感也是我相信为什么学生们会选这首歌，然后也是我身边也有不止我伴侣一个人有选草东的歌的一大原因，然后这是我的其他备选清单。
嗯，那我自己的备选清单就是像刚我讲的嘛，就是那我来选五月天的歌对，那要选这首歌的话就不是太有名的歌，它叫少年他的奇幻漂流。那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到底是会有一种考虑是要选的是选给我们这一代人，还是要选的是整个台湾社会。那这首歌可能就比较是从整个台湾社会，就我把这一代可能再扩大的话去思考，但因为它可能最终我自己的限制加上我觉得如果用一代人去思考的话，玫瑰少年还是更贴近我现在的想法，所以才会最后选玫瑰少年。但因为这首歌呢、嗯、是刚刚这个标歌曲的名字是化用李安的少年派或少年派那本小说，然后它里面就是在讲说午夜前醒来迷惘如海，繁星忘了灿烂，我们是小孩都曾是小孩，诞生在这艘船。那其实它很隐晦很隐晦的在讲，就观众们可以听一下，人们口中方舟像一叶小船，耳语溢出甲板，风雨摇晃旗杆，人们切开山峦，剪下了云彩，削成了万只桨，缝制风帆，寻找呐喊未知的未来。那他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是在讲说，谁生错血脉，谁长错色彩，谁梦错了期待，我们会航向怎样的未来。那他最后把这整首歌，因为他其实石头的作曲一直都喜欢走一个磅礴的路线，那这首歌的曲风也有在这边明显的去呈现，所以它就很像是在风雨中飘摇，最后看到不管是演唱会的视觉也好，或者是你单纯听这首歌也好，也会听到它在最后整个好像一切暴风雨过后，你看到最美的那个彩霞的那个感受。最后他就说，朝霞中呢喃，释然如海，你向我靠过来，谁说要庞大才能够伟大，我们如此存在，历经摧残就要璀璨，如果爱不只是奇幻。那各位观众如果看的一首歌的话，后来五月天在2016年去上马世芳的专访的时候，阿信自己说他这首歌是想为我们出生的台湾写一首歌。那因为大家都知道五月天要讲出这种话，我觉得他自己也是思考很久，他说我觉得我们出生的场域不只是一个岛，也包括在这个无垠的太空中很寂寞的星球，我觉得这个岛这个星球就很像一艘小小的船，因为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去，其实它就是诺亚方舟。他说有点延伸到就是上一章第二人生的诺亚方舟写完，所以也有点向前补完的意味。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当下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就很喜欢，就是我们以前有提到台通的晨晨是闪歌嘛，那要比闪可能阿信才是最闪的那一个就是他自己在照顾很多人的情绪，所以他讲的各种话都特别的小心，他甚至连希望大家不要开手机看，他都说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试着用眼睛看，这种话就他不会像可能其他表演者，他可能会自己的原则比较坚强，所以在那个时候知道他们写了一首为台湾写了一首歌，你就会觉得很感动。那这是我自己那时候想要选的第二个备选。那我自己也有统计了一下朋友们的选择，有一个人他选了 TZ Back 我所深爱的人们，那因为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原因，我觉得就在这边稍微
看来是有去大纲的人。
没有没有，他不是音乐剧的。
没有，
对，
哇，
他说
那他不会看到那个导演觉得
我觉得可能不只是人们，因为这首歌在讲人们就是为了想要守护的事物会勇往直前，但不一定是什么世界要更好的想法， 他说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好像可以算蛮用力发光的，也更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虽然长大还是会开玩笑说有很多的无奈束缚，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想要的去追，不是因为崇高，而是希望可以处在想象中的世界。我也觉得他对于我们这个世代可能这样的总结，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喜欢。那我身边朋友还有人选，其实这个也是最近几年蛮常上榜的当代电影大师，那些事情是真的有意思吗，或者是草东的床。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那时候这样问下来的时候，有一个感觉是我们会可能会稍微的比较难去注意到曲在选择的时候的那个占有的成分，因为毕竟词跟曲来说，词更能直接代表着，应该说词用的语言更直接贴近着我们想要选这首歌的意涵。所以我那时候也有在想说，如果我要选啊，当然我前面这首歌的曲我也都很喜欢，但如果要我选可能曲比较重的话，我会很喜欢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介绍过的林强单纯的人，因为他把很多的台湾地景的声音拉进去，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创作手法。或者是我自己在选的时候还有超过十年啊，这些歌都超过十年了，就是我等一下要讲的单纯的人超过十年啊，2001年的作品，然后还有伍佰跟范晓萱的这首2005年的《海上的》。那他很有趣是这首不是伍佰很有名的歌，但是他用电子的方式然后配很轻松的曲风，那他在讲说海上的鸟的厝美丽世界真少有，反正他就是在讲说也是在讲描绘这个岛，就我可能没办法把我自己这一代人跟这个岛的命运拆开，所以这是当我在选择的时候我会可能下意识的再去偏向这样的地方。那海上的是一首非常美丽又可爱的歌，它 有点像之后卓水溪推出的晚安台湾，那里面就提到欧巴桑的笑容，欧多巴的醋鼻，这种就是很融入日常生活的地景。那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样去描写一个社会当下的状况，因为它有点像是把那个社会当下的情况好好的就是锁在这首歌曲里，让你之后再回很多年后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当下的时空的气味这样子。
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刚才因为我有讲到自己的身边的小样调查，那我除了刚才提到以外，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也有提到玫瑰少年，然后他另外一个是选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对，这首歌也是有够常上榜的。就是他其实也是回应了就是整个社会好像对于这个世代的失望，然后这一代人从这个失望里面去对抗这个失望，就是他们说我是没有那年轻人那要怎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刚才立伟提到不管是这一代人，就是其实我在跟很多朋友讨论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我好像其实没有办法为这一代做选择，可是我可以提到就是我自己感受到的或是我自己观察到的我跟这一个社会的共鸣，所以那个所谓的这一代代表性也有蛮多人提到。然后刚才反而刚才立伟说就是词跟曲的关系，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曲是一个更有点像多元包容的概念，就是每个人会喜欢的东西，或是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下听到同一段旋律，所感受到、所带给他自己不同的心情，然后这是取得多元跟包容度。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或许我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所有人他们在选这题的时候会词优于曲，但我自己刚才突然想到两首，就是如果再加上曲的话会更加加成的两首歌、那一个是2013年田馥甄在渺小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渺小，他的这首歌其实歌词里面他其实就是写给这个世代，就例如说最繁华的城市为何带来最寂寞的北极熊，最纯洁的孩子如何走过最肮脏的垃圾场，然后所有丑陋的美丽的都在同一个时刻，我们 是如此的渺小，在一个如此庞大的世界，那这个世界又是如此的渺小，在我的庞大宇宙里。对，我自己觉得，因为一部分是因为田馥甄当时的唱腔，然后就是你要说他现在唱腔有没有变，可能有些修正，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他的唱腔跟这首歌的例如编曲跟旋律都给了这首歌很好的建构的环境，然后所以这是对我来说如果曲加上曲的话加成会更强烈的。因为但当时没有选他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宇宙观还是太大，就是我、就是你可以看
到
我
全人类的感觉。
对对对，你看到我前面选的两首歌，它其实都是从比较从人出发，所以后来就没有要选这首歌。虽然就是我很喜欢 S.H.E，然后另外一首是因为其实一直有提到语种嘛，就是其实是不限语种的。然后过去的很多清单里面也会看到不同语种的。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在 KTV 很爱去，我自己在 KTV 也很喜欢的一首歌。然后相对前面几首歌，算是从愤怒的情绪里面出发。然后是由林夕所作词的《六月飞霜》，陈奕迅的《六月飞霜》。
哦，
我的伴侣给了我一个赞，就是它是一个很愤怒的歌曲。那它的概念就是六月飞霜，因为六月是夏天，怎么会飞霜？它其实在讲这个社会这个世代的冤情。然后其实林夕嘛，所以他观察到的也是很多香港社会的不快、不开心的痛苦。例如他说，乌托邦变卖血汗变成栋梁，乌托邦那猎物也是猎人，踏破树林。我不会念，我在这个时候不太会念粤语，所以就先用华语念这个。
你去 KTV 是唱
还是唱粤语？还是唱粤语？就是，但是就是怕不标准这样。然后还就有说，当习惯附和大家讲的真理都得到奖赏，十字路口挑选方向，离队要胆量，拒绝跳墙，一辈子血汗注入拍卖场。就是林夕在写这些时候，他既又有形象化的比喻，然后他又很直白的表达了他的愤怒，六月飞霜，世界怪的夸张，谁又去决定谁正常，不知道哪个有意想，只剩下砒霜当配方分享，那每个人好像说了一百种真相，那是比谁说的漂亮，就是如此可笑，如此悲壮。就是我自己也觉得也某程度上也很强烈的去表达呢，对于这个事，就是有点像你多恨这个社会，有时候也是你多爱这个社会。但你多爱这个社会，在看到现状的时候，也会多恨这个社会。然后一样是他的歌曲，他的编曲，再加上陈奕迅的唱腔，会更加权了。我觉得很好去表达这一题的概念的一首歌。就刚才想到曲的这个影响的话，我会再想到这首歌会是我的备选清单。
其实我们也没有在挑语种啊，因为我们选了有选华语跟台语，就其实 也不能说特别在挑语种。
但因为我看也有蛮多人会选英文或者甚至韩文、
哦、对
日文歌。
在这边可以跟大家来稍微扫过一下可能这几年间大家的变化。那从最近的2023年11月马世芳公布的清单，第一名是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那其实我觉得观察下来，大家有时候就有越来越分散的趋势，就是第一名往往可能就是四五票取胜，不过这一直都是时代的变化。那2022年的时候，就是刚刚 Clark 提到的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那2011年那个成为一个厉害普通人也有，就是在某一个学期也有得到了三票。
对、
然后2021年好乐团这一他们说我是没有用年轻人依旧霸榜，得到了九票，就是真的是很厉害。那2015年也玫瑰少年也有得到三票、2021年然后就往前滑的话，2019年的继续是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年轻人跟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那再往前的话，我看一下2019年的五月的话就稍微有点变化了。五月的话变化的话就是2019年五月的那个学期 灭火器，我们一直都没提到这首歌，但理论上应该要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要提到那首歌。岛屿天光得到了13名，那他也是在这好像是他做统计以来第二名，仅次于2017年5月的14篇。但是其实整个分布不太一定平均，因为马世芳有特别说岛屿天光上学期只有2篇，但这学期暴增到13，那其实也蛮多的。这学期也有3个人选的《少年他的奇幻漂流》。那再往前的话，然后我翻脸书看一下，岛屿天光在从2014年开始每学期都是第一名，除了2016年11月被周杰伦倒箱挤到第二。那这是
为什么？
很
倒箱文艺复兴
啊！但是这是2017年的发文啦，所以就一直都有变化。那我看一下哦，有一些已经看不太见贴文了，但是
玫瑰色的你
啊，对对，张悬那时候还叫张悬的玫瑰色的你。
2014年的五月，最多的是田馥甄的渺小，有总共有10篇。然后2013年的11月，诶，这篇就看不到了，不知道
有一些只能看到他的一些统计结果。
2013年好像有倔强跟拱狼，就他有写五月天的很多，然后2013年的5月是五月天，但是歌曲是什么他没写。
你在想的过程中有跑出岛屿天光吗？因为他刚好在10年的范围
没有。
我是有跑出，但是我觉得他好像选进来会觉得有点太不知道有一个
没有，因为我自己会觉得他有一点太聚焦在那个时刻
啊。
可是当我想要提到的这个概念是聚焦一个一代人的时候，他就不会只聚焦在某个时刻，所以对我来说这首歌就都不会，我不太会在我的标准里面选择他，因为我觉得他 就连灭火器可能都不会把这首歌当成是
他们都不太常看了。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我会想要让他就专属于那个时刻，所以就不太会选。但就常年以来看这个榜单里面也有几首歌，像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会跃入我脑海里一部分，也是因为之前有看过很多学生选，就觉得诶，原来他们也觉得这首歌对他们来说是有感觉的。然后我其实有几年也会看到像老王乐团的
我还年轻或安久，
对，这首歌也是
那些补习班的墙上高挂我照片，
对。那就是当你知道安久就会让我更有
正大感，
强烈的感觉。对，就是你看一堆不是正大人在唱安久的时候，你就会就是能
错乱
认知错位。对对对对，然后而且就是有说嘛，这几年康斯坦的变化球一直都在榜上，但我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康斯坦的变化球那文艺复兴。
对，因为那首歌好像其实推出也有一段时间的，
对
啊，歌前不管是歌前的人跟那些美好的事，
对，然后或者是在那时候还记得我什么散步那首，
但我觉得其实就是很有趣的反映大家现在听的曲风是什么，听的路线是什么，跟大家对哪一些歌产生共鸣。然后因为十年的这个限制一定会不免除的太，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他故意加十年这个限制，就不会让这个榜单一直都是一些重复的歌出现。因为的确有些歌是可以从以前传唱到现在，像我也很想选蔡澜清1987年的这个世界，就是在这个世界有点失望有点希望这样子。但是马世芳很好的用了十年的限制，让大家去看说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的小这就是这些人的稍微集体一点的意识是朝向哪个方向。那我在最后想要再分享给大家一个，就是我那时候出这题的时候想到以前看过这个新闻，然后想说要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前面有讲说就曾经就是会思考说到底是要选给这一代人还是点给台湾呢。那有一个人他不管要怎么选，他如果挑这一题那他一定是点给台湾。 那这个人就是台湾的民意选出来的蔡英文女士，蔡英文总统。他在去 KKBOX 的时候曾经列了一个清单，是蔡英文点给台湾的歌。他去 KKBOX 的时候还要列出他写论文的时候在听什么歌，大家可以自己去找。那他点给台湾的歌，我觉得在这边也很有趣，很多也是我们刚刚听到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那这个清单分别是蔡依林的《玫瑰少年》，然后
神命的，
对，看一下，不见啊，神命的《不要放弃》母语版，跟《玫瑰色的你》张悬，还有500的《台湾制造》台湾这则，跟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五月天《少年》他的《奇幻漂流》，台湾队长的《台湾队长》跟他们的2016年的竞选歌曲叫《亮点》，那是五雄作词啊，董事长乐团作曲。那这当然里面有其中他的个人因素，或者是在参考社会或者是政治价值，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不过我觉得他
居然也没有选《岛屿天光》，
对 对, 對，这是2019年的清单。那我觉得他也很有趣的反应，虽然有很有可能都是幕僚提出很多东西，然后三一三这样子的决定，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参考性的人的回答，就是如果以这一题稍微再扩大一点点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今天跟卡尔怪交流非常有趣，然后也收获了不少歌曲。好，那这就是我们两个人跟我们身边的朋友给出的一些小小的答案。那如果是你要选，那你会选什么歌呢？
那下礼拜立文要出的题目是，
下礼拜我要出的题目是想要来跟克劳高雅讨论说，最近看到有人就是推友有 po 文，他说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那想要来跟克劳高雅讨论的是，对于这一句话会怎么解读呢？因为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他要讲的是不做选择也是一种主动选择，但我后来才发现他要讲的好像是不做选择是一个被动选择这会不会
成为选择，
对对对，会不会那个观众现在已经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了其实就是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举例，就是例如就是不为了黄子佼这件事发生的同时也成为一个你自己的被动选择。
嗯嗯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我很好奇大家会怎么去解读这句话吗？然后怎么去思考这件事？那这个题目不管是大致像刚刚克劳高讲的最近的社会事件，或者是大家一定会听到的不投票，很多人质疑说为什么我不投票还要被你骂？那不投票不能是一个选择吗？那当然有些人的反方也是说，不投票你就是等着被有投票的人给代言掉。我觉得不管是站在表态与不表态，那实际的行动与否，或小至个人去面对机会吗，或者说面对可以选择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又会怎么去做，就是又会怎么看待这一题？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不想做选择的时刻，我们对于自己不想做选择的时刻，我们自己能说服我们自己吗？或者是因为我们蛮常之前可能在节目上会觉得或透露出来的倾向是要做选择，不知道克劳高雅自己有没有这种有时候也矛盾的某些时候，所以想来跟克劳高雅讨论一下的就是，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吗？那这就是
好
这一集的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我是立维，
我是克劳高雅，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大家平安健康。